提到方便道十一页，提到六念嘛，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哦、那第二个就是弥勒净土。那他的问题就是说，哎，那平常流行的阿弥陀佛净土怎么不在里面？他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他也视为方便道的一类、哦、那主要导师把阿弥陀佛净土的内容呢，摆在精进波罗蜜那里谈、哦、也就是说，五圣共法它主要的依据还是阿含经。他的这一个对象还是阿含经的一个听众、哦、那阿含经里面有这一个修世间福业的、哦、还有修出世间的这些修行人，有两类、哦、所以阿含经里面他就没有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导师在这边也是考虑到这个对机的问题，因为三福业在阿含经里面在谈三福业，还有这个方便的六念跟净土念佛法门呢，只有弥勒，没有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到信仰大圣的人，他才相信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教学、哦、所以他就在大圣不共法放在当我们这一个开始，你累了吗？哈、哦。一般人喝满牛，那我们就修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就是让我们能够提起这个精进力。所以对不起，刚才那玩笑有点开太大，有些人一直笑，对不起，主要是让他不要昏沉。好，所以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第二个，有人说为什么师父你要站着讲，接着讲也可以。站着讲主要是我要看到大家的一个 feedback、哦、坐着讲也 OK， 但是有些死角。有些死角的话，就是我发现比较枯燥的时候，那我要加一点这个提神的元素。要看到每一个人、哦、那 总之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几个小时里面都能够获益，不要有一些这种人为的因素、哦、比如说这内容太闷，那就会昏沉、哦、那闷的时候就加一点提神的元素、哦、主要是这个用意啦，大家不要有压力、哦、好，那再来我们就再回到讲义的前面，不好意思让大家翻来翻去。这个讲义大家可以留着，有在读成佛之道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指南。也就是说导师在谈这一段教学的时候，他的一个核心，他一个重点，在所有这个章节里面的一个位置是什么，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成佛之道科判就我个人看过、啊、不下五种、哦、不只是我们这边有这一个法界出版社出版的科判、哦、那其实还蛮多人有做科判的，那每个人都有他一个独到的心得，我们这边不谈正确或是错误，就是说他都各有他的一个善巧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自己做的科判，我们要跟大家说明它这个好处在哪里，那大家从中得到这一份科判的一种利益、啊、那这样就好。那其他科判大家就去问制作者，那这个怎么样来理解导师的成佛之道。那我们的对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做这种了解，然后去试图去了解导师在谈这一段或者这一个章节他所尝试要表达的一个方式。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心得，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在第三段第二页呢， 谈到是《法华经》，就成佛之道贯彻佛道，贯彻一切修行法门的一个中心指导思想是什么？那这边提到就是《法华经》的究竟一圣思想，或者说呢，在法华在古德里面所用的一个语词叫做开权显实，这个讲义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开权就是方便，实就是真实，所以开权就是说我跟你讲一些方便的一些方法，让你来进来佛道，最后呢告诉你这些都还不是最终的一个真实，所以你进来之后才让你知道说，原来上面还有一层楼，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到后面就只有以为这边是一楼，不会啊，在外面就看到还上面还有两楼，也就是说这个开权就是我先用一些方便的一个教学，让大家能够来到佛法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我在最后再告诉你说，其实呢还有更殊胜的在后面，所以更殊胜的在明天跟后天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的把它学完， OK， 这有点植入性行销OK， 对不起。好，所以这个就是法华经古德用了一个语词叫做开权显实，那法华经其实我这边先岔题一下，法华经其实有两大主轴，第一个叫开权显实，也就是三圣是方便，一圣是究竟，就是阿罗汉这一些独觉阿罗汉，大家一有问题的时候要马上说明说我对这些名相有问题，要不然就私底下要来问，就是说阿罗汉跟这一个独觉呢，它并不是究竟最终的一个目标，那最终目标是佛啊，所以开权就是让大家先来修阿罗汉道，先得到阿罗汉的这个果位，最后才告诉你说这个阿罗汉只是300公里的地方，300公里的地方其实目标是在500公里的那一个层，那所以这个叫开权显实。第二个呢叫开基显本，所谓的基就是化身，化身就是我们历史上这个佛陀80岁，对不对？那其实他只是个化身而已，那真正的佛的本身呢，法身啊，他其实是这个寿命无量，那关于这个开基显本就很有趣，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谈到开基显本谈到佛寿无量，佛寿无量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佛性跟如来藏思想的一种启发，他会启发出佛性就是本来就是佛嘛，这个比较大家先记一下，就是说开基显本这样的一个教学，它会启发出如来藏或是佛性这样的一种教学，那这个是在大圣三系里面的另外一个修行的一个进入跟系统，但是呢关于法华经的开基显本怎么样去理解呢，这就很有趣，你不一定要理解成如来藏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他所谓的佛寿无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超越数量，而不是多到数不尽。无量有两个概念啊，一种就是在数量里面非常多这是一种，这个就是所谓的启发如来藏思想的一种思维。第一个就是它超越这种时间跟空间，懂意思吗？这个无就是超越这种世间的量，那它是什么？法身啊，它的概念就是法身，懂意思吗？法身是遍虚空净法界，它 就是诸法实相，懂意思吗？那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其实导师成佛之道里面也有开机显本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在哪里呢？在这个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讲义的第34页最后面那里，在化身的部分，导师说佛得不动身，悲愿化三有。化身不动身是什么？就是他的法身，就是他的本啊。机就是化身啊，本就是他的法身啊，所以他的不动身就是他的法身。其实这个寄诵就是在谈《法华经》开机显本这样的一个教学或是思想啊。那所以他其实这两《法华经》的开权显实、开机显本、显本这两个教学或是这两个思想，导师都有含摄在成佛之道的教学里面啊。那当然其他法师不一定认同啊，但是这是我个人，因为有文为证嘛，佛得不动身，悲愿化三有，基本上就是开机显本这样的一个教学观念啊。好。好，所以在第二页这边我们再回到第二，不好意思跳来跳去啊。这边谈到成佛之道贯彻佛道的中心指导思想是法华经的究竟一圣。那这边举了八段的一个文证，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第三页，这边这都是成佛之道里面的内容，这边都有出处。那它的出处是根据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西元公元2013年7月的修订版一刷啊，的页码不同的成佛之道的版本页码会不一样啊。那我这边的页码根据是这一个2013年的这一个版啊。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在前后应该都找到，或是用导师光碟检索关键字啊，就可以找得到啊。那这边都是导师的原文，没有去更动过，那也附了出处。那相关的这些内容都为大家画这个底线还有出体，这边都显示了法华经究竟一圣思想的一个文字在这一边。好，那这个我这边就不多说。再来我们看到第三页，这边有个问题啊，这个导师对于这个三圣同坐解脱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是龙树菩萨啊的一个见解嘛啊。那导师他把它放在哪里呢？他其实他把它放在三圣共法的教学里面啊。那不要再大家翻来翻去了，我们有兴趣下课再跟大家说明啊。好，那再来在第三页谈到成佛之道中人菩萨的修行教学。那之前我们看到人菩萨行呢有两个要素，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人为这个修行的法器，不是那种引磬那种法器，法就是能够修法的这一种器，就是这种道器了。第二个是什么？依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对不对？所以人菩萨行有这两个要素。好，那这边再岔题一下，那它意味着不关心其他道的众生吗？不会吧，对不对？你要修这一个护生的话，是依人生，依人圣正行，不杀，那就会护一切至少是畜生道的众生，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人间佛教有一种误解，就是你就是只取人而忽视了其他道的法界众生这样子。其实如果按照人菩萨行的要义，人为道器，还有呢人圣正行， 而去向佛圣，他并没有忽视一切众生，他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嘛，懂意思吗？人生正行向佛道，那就是要依人身来修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行，所以他并没有舍弃其他道的众生。所以大家以后如果遇到有人想要了解什么是人间佛教，那大家要记得今天晚上跟大家提示的就是说，人菩萨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思想。人菩萨行那它的两大要素是什么？人为道器，修行的方式是依人圣正行而向于佛道，也就是依人身而修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行。OK， 所以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了，我没有任何的误会可以发生了。好，所以在第三页的人菩萨行的教学，也就是从这两个要点来为大家摘录成佛之道里面的寄送跟内容。比如说第一个，人为修行的道器，在文法去入章里面就谈到，生死流转中人生最难得，意犯行情勇，三世胜诸天。意呢就是这个意念，那犯行就是清净行，情勇就是勇猛心啊，勇猛心这样子。好，所以有这两类，那这边的引文呢，我想也请大家依着这一个文再回到成佛之道的寄送跟长行里面去了解。这边就不再多做说明，我们要说明的我们可以看到第四页，我们来谈一下第四页这一部分。第四页这边是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的第三点。那这个人圣正行在大圣不共法又提出了一个三要素，不是安素，是三要素。三要素就是这边的三心，不是三心二意哦，是三种心的特质，三种心的要素。所以这一个人圣正行呢，它能够成为佛道或是成佛之道呢，主要是透过这三心的一个结合。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修布施能够变成佛道？布施也是三福业里面的一支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有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性慧的话，那它就不一样了，它就不是五圣共法的一个内涵，它是成佛之道的一个修行内容。好，所以这个三心是大圣的通行，导师这边有谈到跟儒者的三达德智仁勇是一样的。那导师说这本是人类的特胜的一种升华。这三心啊，其实就是人类特胜的一种，把它精致化，把它圆满。那它的圆满的境界就是佛的三德。所以三心，人类，我们就是导师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人类有三种特质，就是意念、犯行跟坚忍。那在大乘佛法对于他的一种发挥呢，就提到了三心，三心也就是这三个特质的一个发挥。所以这三心就是究竟无上的志愿，有没有？在大乘法是在第三第一行，第一段就一行，对不对？那第二段两行，在第三段，大乘法本是着重依人圣而直入佛道的，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没有请举手。 啊，要先确认哦，没有看上面。OK， 好，没有看上。所以，依人圣而直入佛道，那他的一个三心呢，就是究竟无上的志愿菩提心，他搭配人类特质的兼人圣，哦，然后普遍的同情慈悲。这边的这个挂号里面是个人搭配的啦，哦，那有没有道理大家去评断，这个是根据文脉所搭配出来的，哦，大家去评判啦，哦，这边跟大家做说明，这不是导师本来就有的文，哦，好，那策法原底的智慧空慧，也就是意念圣，哦，为大圣行必备的通德，哦，这种通德也就是人类的特质，懂意思吗？哦，所以把人类的特质变成是一种大圣修行的通德，然后把它纯净圆满之后，就变成佛的三德，哦，那在接下来的一段，哦，成佛的时候菩提心就成法身德，哦，因为菩提心是根本嘛，根本欲生，哦，好，慈悲心成解脱德，哦，那这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慈悲心跟解脱有什么关系呢？哦，有什么关系？哦，其实这个解脱是建立在众生的解脱，啊，懂意思吗？慈悲是什么？把众生苦，对不对？众生的解脱，拔众生的苦，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哦，让一切众生都得解脱。这边是从众生这一边来谈解脱的。那佛的三德其实有不同的说法了，哦，那但是导师在这边的一个搭配，着重在解脱德是建立就是众生的解脱，哦，不是佛本身的，不是在佛的本身解脱，而是佛怎么成就。佛就是如《金刚经》所说，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也就是说不执着的去让众生得到无余涅槃，也就是解脱，哦，那这个是悲心，就是拔苦嘛，慈悲就是拔众生苦，也就是让众生得解脱。那法空慧就成般若德，哦，法空的智慧跟般若它是相应的，哦，所以如来的三德密藏不是别，就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也就是去完成人类的这种特质。那怎么样完成？就是去实践人圣正行，懂意思吗？哦，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哦，一个教学。所以现在知道人间佛要怎么修了吗？或是怎么起修了？它的路是很长的。人间佛教就是人菩萨行，起修就是人圣正行。人圣正行的一个代表是什么？也就是下面一段的十善行为本，菩萨之学处，十善行为本，在第四段这边，设为三俱戒，七众所通行，也就是十善。或是第五段，初修菩提心，习行十善业，哦，这都是人菩萨行的一个入手处，哦，那大家不要以为十善是世间法，在三圣共法应该是在五圣共法，哦，里面就谈到是出世间善所依三圣圣法力，也就是这十善呢，啊，是世间的善的一个根本，也是出世间的这一个的一个基石。也就是修十善呢，能够引导我们出世解脱。哦，所以十善它不只是世间，它跟八正道一样，有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十善同样有这两个类别。好，所以十善正行，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修 人圣而已，他是以人圣而向佛圣。大家要记得，人间佛教或是人菩萨行不是在修人圣，他是依人圣而向佛圣，能够明白吗？哦，所以他不只是修一直当人有福报而已，他还有智慧。哦，那这个怎么样去办到呢？这个后面我们再跟大家做说明。也就是说，修这三福业怎么样，有这福报大就会升天，对不对？那怎么样让我们福报很大，又继续依人身而修人圣正行，去向佛道呢？好，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明天再来跟大家解答。OK， 或者待会讲到的时候再跟大家做说明。哦，好，所以前面的这个叙说呢，就简单跟大家说明到这边。也就是成佛之道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成佛之道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指南、修行纲要书。哦，那我个人还有一本小本的，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是 24K 是吗？啊， 50K 的。黄金不是最高是24而已，没有，那是开啦，哦，K 是开的意思。黄金最足是24，对不对？哦，我们这边有银行的主任，对不起，被我认出来了，对不起。好，那我个人有一本小本，那以前啊，我个人出门的时候，哦，那就会带着那一本，特别在坐火车、坐公车的时候就拿起来翻，然后在读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就会写下来。所以那一本有很多标签啊，有很多旁边有很多那个笔记啊。所以我个人是把成佛之道当作是一个修行的指南书，随时啊在翻阅啊，那随时提供自己一个佛法修行上的指导还有思维啊。因为只要不思维佛法，大家就是思维世间法，懂意思吗？所以这是一种怎么讲？一种取代法，就是其实我们怎么修行，就是让这个心呢，啊，一直在对佛法保持着一种专注、热情、思维。那导师其实在他的书里面，他没有很明显的讲，但是他的一个思维里面啊，基本上就是都是在佛法里面，他很少思维一些世间的法，所以他遇到世间的事情他都吃瘪啊，就是对人事的这种处理啊，他是都是吃很多苦头，因为他根本不太懂这些东西，因为他的思维都是在佛法里面啊。但有些人可能会说，有佛法就有什么，有办法，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哈。但是导师的这个佛法的思维是一种，怎么样去得如实知、如实见这样的一种思维，然后如何把这些佛法能够把它阐发，在这么多流传这么久。佛法这么多的一个元素被加进去里面，怎么样再把当时佛陀所谈的这些最精华的部分，来自于大乘佛法，代表佛陀本怀这些东西，再让它在2000年后、几千年后呢，再能够重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让我们不用花太多力气，能够掌握到这么样。所谓的纯正的佛法，哦，导师思思念念都在想这些问题，哦，那当然他必须要对佛法的一个掌握是必须要是精准的， 他所拿给我们大家的他才是，哦，最纯的、哦，如果他判断不精准，他拿出来给我们很可能就是不纯的东西，哦，所以他的一个思维都是在佛法里面。那 个人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一个榜样，也就是修行啊，不只是大家很多人会对修行有一个概念，就是一天你打坐多久，半个小时，你这个没什么休息，就是看谁打坐的时间久这样子。如果看这个成佛之道，我一天看两个小时，这个好像不太像修行，这个只是什么四字变冲，没有，大家都错认了。修行有两个主轴，这边打一下字好了。其实修行就是两个主轴，我们所有这些听闻佛法，精进善事，听闻佛法，如理思维，这个都是观的一个的部分。那打坐呢，让心能够平静下来，它其实是止，它其实是两条不一样的进路，但是到要去入诸法实相的时候，它必须要结合，修所成慧就要结合定了，懂意思吗？它是不一样的修法，只是心安住于一去，观呢是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对象呢，去分别抉择，观察，去思维，懂意思吗？这个是心的一种活动，观是心是一种活动的一个状态，那它不是一种闪动，它是一种如实的思维，如实知，如实见的一种分别思维，它是心是一种在活动的一个状态，止呢，它是一种心静止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不同的进入的，但是在修所成慧的时候，他必须要依着止来起观，依定而起观，懂意思吗？所以在要悟入诸法实相的时候，他们变成是一个先后的一个次第，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子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这个大家记诵，给大家翻一下记诵。记诵的第20页，这最后一行，三圣诸圣德悉由定慧生，定慧就是这边的止观，所以一切的修行的一个要收摄为两个主轴的时候，或是两个元素的时候，就是止跟观。那导师在这边根据经论的一个教导，他说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也就是你要起这个有力力量的力的一个慧观呢，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心，才能够发起有力的这种分别抉择，懂意思吗？这样子你才能够透出一种被这个我所见这样的一种被我们在认识外界一切法都是被我所见这块布所蒙着，必须要透过止才能够产生有力的慧观，把这块布把它粉碎，不是剪断，是把它粉碎掉，把它粉碎掉。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一个修行的方式，所以大家来这个听闻佛法，这个然后思维佛法，或是阅读佛法的一个书籍去思维，这个是在修观的这个主轴上面，那在普传上打坐它是止，所以你说把用止来代表修行，这个就偏了一边，懂意思吗？所以你在普传上怎么做你都不会开悟，真的，这按照古德的这个教导是这样子的。那或许可能有些人去参加过一些活动， 我们要把握时间，我们讲一下这个问题哈。有些这一个教学呢，我们不是说他骗人或者怎么样，只是说他们的经验里面，他们觉得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智慧好像有某种层次的一种提升。哦，好像大家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嘛，哦，这个解数学题目解不通的时候睡一觉，隔天怎么样通了，好像就是精神好的时候，心能够专注的时候，哦，好像智慧力就提升。那其实它只是你的生得慧显发而已，你并不是开发新的智慧，懂意思吗？哦，你这个只是你生得过去生带来的这些智慧，因为你的心散乱没有显发，然后你心一寂静，让你的这个智慧能够显发而已，但是你并没有再得到新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智慧。新的一个层次的智慧呢，要透过闻思修，哦，我们一般说闻思修正，这一个进入其实就是观的一个进入，哦，那止呢，止的一个修行在成佛之道最比较详细的是在禅波罗蜜那边，导师依九住心来跟大家谈止怎么修，哦，一开始心都很乱，要安住于所缘，要内住，哦哦，然后内住之后要续住，因为内之外又被拉出去，哦，来来，哦，然后再慢慢慢慢的一直到等持，哦，在那边应该第三天晚上会跟大家来谈，就是这个止跟观它的一个过程。那在导师成佛之道里面有非常微细的一个论述，哦，那这个大家让大家了解说，其实导师这一本书里面有这种就是去入诸法实相那种过程的一个说明啊，哦，虽然比较文字上精要，但是它整个过程的一种精细度都有了，哦，那我们第三天再来谈止观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依着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哦，好，那再来我们就谈到看到第五页这边，哦，谈到归敬三宝的一个熏修。这边我这样调查好，这边先说明就是说没有特别的一个意思，哦，那因为在美国这个题目在美国个人也讲了几个地方，哦，那有时候会有人会觉得尴尬，哦，什么问题受过三皈依的举手啊，有些人就觉得很尴尬不举手，好像觉得跟大家不一样，这样举手又欺骗人家。我这边就是还没有受三皈依的有没有，哦，有吗？都有受三皈依了，哦，OK 好，那其实这个三皈依重不重要？重要。嗯，有没有觉得说还好吧？还好会被人家打屁股。好，回去佛就说什么态度。OK 三皈依它其实是很重要，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是佛教的一个宗教师，我们这么讲，在根据经论的一个教导，三皈依是修行的一个第一步，一个入门，哦，在声闻的一个教学里面，当我们契入圣位的时候，也就是从凡夫的一个境界到圣人的一个圣人，又分很多个层次嘛，比如说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哦，大要来分，哦，那进入这个比如说初果好了，在经论对他的描述就有得到，他得到四种正境。这个境跟性呢，它是一个翻译上的一个的不同，它是同样一个字，哦，它字的原意是清楚，好像这个水啊，透明 clear， 这个镜就是 clear 这样子，哦， 但是这个字在佛教里面它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信。这个信用英文，我们英文来讲它叫 confidence， 就是确认，它是一种信心啊，信心，它不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信心。那这种信心呢，这个证是什么意思呢？确证，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你如果没有在当时那个情境里面，你就只能说哦，我相信或是不相信。假设你就是在当时现场的人，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你是什么？你是见证当时这件事情的人，你的这个信是一种确认，确实没错。那这四正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就是佛法僧戒，也就是说从这个对佛法僧戒这三个对象的一种信心，确认他们的一个功德，确认他确实是能够引导我们的去向解脱，或是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三宝的一个本质，或是得到三宝的这样的一个纯净的一种功德。也就是说这四种正境是出果所具备的一种智慧或是特质，那它的内容就是对于佛法僧戒的一种确认的一种信心，所以它是对三宝有一种信心来的。那三宝信心最初从哪里来？从归敬三宝来。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呢，就是从归敬三宝的一种信，那时候还没有确认的一个信，就是从也是要透过一些理智的一个思维的，佛法还是要透过理智来修行，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起修，我们来验证他的道理确实是如此。所以到在导师的书里面，到这个成就圣者的一个阶段呢，他是信跟智呢叫信智一如，信智一如。所以这个是声闻圣者成就的时候所具备的一种智慧跟信心，叫四正境。那这个四正这种智慧跟信心的一个对象是什么？就是三宝还有佛所施设的戒法。那这个三宝呢的这种信从哪里开始？就是从三皈依开始。你没有三皈依的信呢，你就不会有这个圣者的四正境或者四正信。听得懂吗？这个就好像是101的最后一层，归敬三宝的信就好像101的这一个地下美食街，没有美食街，地下室啦，也就是它的地基啦，就是说归敬三宝其实是大楼的一个地基，你没有这个地基你就没有最后那一层楼，就是从这个修行的一个教学里面就透露出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所以归敬三宝皈依三宝是修行的重要的第一步。你如果觉得说我只要依着佛的一个教导去修就好，像现在有些在推广正念正念减压他会去宗教化，那是我个人觉得它有它的一个好处啦，但是它没办法达到佛教所说的这一种究竟处，它能够让你得到一些利益，但是你要这一个得到佛法的一个究竟呢，你还是要从归敬三宝这一个马步开始，你若把这个东西拿掉的话呢， 那它只是共世间的一些法的一个修行内容而已。世间道也有它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说这个共啊，它在某种层次上也会共到外道去，懂意思吗？好，也就是外道也有这一些特质。我们谈这个布施，外道也有，但是佛教它为什么还有特胜的地方，在于智慧，智慧这就从这个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样开始的。OK， 好，好，那所以这个刚刚跟大家谈是一种皈依三宝。如果大家要达到佛法的一个究竟的一个利益，究竟的一个境地的话，那就必须要从皈敬三宝开始，就是皈依三宝开始，不能少。刚刚谈的主要重点在这边。好，那为什么要，那如何升起这一个皈敬三宝的心呢？或者说皈敬三宝要怎么样来熏修？那这就牵涉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只剩五分钟才进入今天的这一个主题了，但是我们不详细说，我们就只是概略的一个跟大家来说明。也就是说，学佛者应有的观念跟行持的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佛法？我们可以学习其他的东西啊，音乐啦，美术啦，这个世界这可以让生活得到这种欢乐的一些内涵嘛，那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我们回到一个非常根本，这个大家没有，这在最后一天才会发。对不起，这个不是故意，那是他设计的。我们的这个秘书设计，所以大家要完成这三天的课程，才可以得到这个票的这个。OK， 好，我们就回到这一个，其实皈敬三宝必须要跟这一个问题相结合。我们为何需要学习佛法？那学习佛法就是以三宝对于作为我们皈敬学习的对象，懂意思吗？那其实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去思维这几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要观察思维生命的真实情况。好，再来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圆满和谐人生是大家的期望，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圆满和谐的人生嘛。有没有人不希望我的生命是圆满和谐的？那请大家先离席，因为大家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东西。OK，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啊，佛法能实现清净的时机，也就是这个圆满和谐人生呢，必须要跟这个世界的清净相结，而不是你独善其身。你一个人不可能圆满和谐，然后外面很乱，你要不要出门？你出门就怕被枪子弹打到，对，如果外面很乱的话，懂意思吗？所以这种圆满和谐人生要建立在这个清净的一个世界，究竟的一个圆满和谐人生必须要建立在这个清净的世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过着圆满和谐人生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好，所以要解答这个问题呢，个人觉得需要透过这三个阶段的思维，你才能够去真正的从理上去得到说，确实应该是如此。这只是理上了，还不是说实际去经验。好，那其实这边的内容就是导师成佛之道，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 流转起环末，何处失依乎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升起对佛法的一个归信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世间呢，它是不圆满，这个苦就是代表着不圆满，有种种这种不圆满的一个情境啊、哦。那这个讲着讲着，时间就快到了，我们在上课之前有跟我们的秘书有讨论过，我们这一个课程要准时下课，这是院长的精神，也是很多长老的一个精神，也就是说不要拖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美德，所以我们现在剩一点点时间，这真是美德，不要拖人家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觉得不会影响到这个回家的时间呢，或许可以留下来问问题，但是这会影响到在我来的两位居士回家的时间，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如果有问题，明天请早我会早一点过来。如果你们有问题想要做一些了解的话，那明天请早，或是写这个纸条，你们都有纸条了、哦、OK 好，所以我们最后剩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在这边打住、哦、那就是刚刚这几个问题，大家再把它、哦、记在心里面，这个其实就是要去思维我们为什么需要佛法的一个进入、哦、问题要从这边能够得到理上的一个透彻、哦、OK 好好，那最后呢，我们依照传统的方式，我们做一个回向、哦